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一对年轻的夫妇结婚，共同展开新生活的这个新奇的经历的时候呢，往往会盖过生活的压力。而事实上呢，大多数夫妇都会在感受不到爱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对方不爱自己的时候，回想他们当初怎么认识的，还有怎么结婚的日子，时间会洗去了蜜月期的铅华，使他们的生活慢慢的就失去原本的那种绚丽的彩色了。他们得面对现实，然后当初的那种激情也开始消退了。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中，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传讲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今天的讲题是《修补婚姻的基础》。一对夫妇到了第十、第二十和三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就不再像蜜月期那么样的了。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没有爱了。但是这个事实会催使我们回到圣经的基础上。
婚姻的裂痕可以在许下誓约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对于一对新人来说，最大的危机是他们对于另外一半结合的生活有过于美好的想象，期望通常都会引致理想幻灭的，尤其是当期望太高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年轻的夫妻总是落入到一个陷阱，那就是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现实。签过了婚姻协议书，很多人都期望努力工作，忍耐几年就会获得一段理想完美的婚姻了。然而呢，在罪的里面没有理想完美的婚姻，相反的，婚姻象征着两个人承诺要一生共同努力追求成熟。相信我，如果没有这种实际的想法，一对夫妻的婚姻基础就很容易破裂了，而且很快就需要做出修补了。要找回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来看看神在什么情况底下设立婚姻的。我们会回到最原始的婚姻基础，它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21-25节，请你留心来听。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正在参与一场持续的战争，对手不是我的妻子，不是神，也不是其他人，而是三句话。这三句话经常出自于已经结婚人士的口中，或者是用来形容他们自己。这三种说法都很愚蠢的，而且与基督徒的生命是毫无关系的，也不应该出自于他们的口。我会快速地告诉你们这三句话，好让你们明白我正在参与的战争。 第一种说法就是有你当我的妻子我很幸运，或者是有你当我的丈夫我很幸运。比这个更差的就是可以与你结婚，我要感谢我的幸运之星。这些话通常出现在一个场景，那就是在婚礼的当天晚上，一对新人站在接待处来迎接他们的宾客。然后呢，有一些宾客就在不知道说什么的情况底下伸出手握住新郎的手，对于新娘说祝你好运。这太可怕了啊！我们的人生不是由运气所掌握的，幸运星与基督徒的生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是神命定了我们的配偶，不管你相不相信，的确就是神为你安排了你的另外一半。早在孩子结婚以前就要向他们灌输这种思想，我很早就这么教导我的儿子。有一天我们去打篮球，我在距离篮板15尺的地方做了一次惊为天人的跳射，然后呢他就说，哇，爸爸你运气真好啊，那是我看过的最幸运的射球。我就对他说了，我说，儿子啊，我想跟你说说，可能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神奇，但那个入球并不是靠运气的。之后呢，我就用了一些时间向他解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掌管来安排的。然后呢，他就充满疑问地看着我说，哎，爸爸，连篮球比赛也是由神来掌管吗？是啊，连篮球比赛也是由神掌管呢、啊。过了几天，我的儿子跟他的好朋友在后院里面玩耍，这位好朋友一个快跑然后跳起，在距离篮板10至15尺的地方投篮，球就直接穿过篮网。哎呀，我的儿子眼睛发亮地说，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个由神所命定的射球了。他的好朋友看着他的表情就好像在问说，哎，这个男孩怎么回事啊，一个神所命定的射球。我们应该要看着我们的伴侣然后说，你是神所赐给我的，这段关系是主所开始的，而不是我们在某一个晚上掷个钱币匆匆地做了决定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不论你的婚姻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今天你是神为另外一个人所设计的配偶，你们在一起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神命定你们成为一体的。那至于第二句话呢，则经常是从那些结婚已经很久又十分害怕讲出心底话的这个夫妻他们口中所听到的。他们会说，我们从来不会意见不合啊。听众朋友，你听过这句话吗？我们从来不会意见不合的，你有说过吗？如果你说过的话，我真的为你感到羞愧的。事实上，我们曾经多次的出现分歧，现在你们可能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来处理争吵争执，所以呢，不会再公然的去小题大做，去争吵，去抱怨。可能你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在婚姻当中表达你们的爱，也适应夫妻的生活，不至于有太多的冲突。但是你们之间出现过分歧的。我这么激动是因为有一些好心的夫妻希望有一天可以有那样的关系，那就是他们之间从来不会再争吵了，但那是不切实际的。将两个罪人放在一起，就好像你和另外一半一样，要他们之间不发生争执不争吵，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让我想起了第三句话，人们在接受某家人热情的款待之后都会说这句话的。那招待的夫妻是一对模范夫妻啊，他们给其他的夫妻朋友带来一个美好的黄昏。当那对婚姻关系破裂的夫妻离开，回头看到这对模范夫妻手挽着手这个站在门口，一定会有一方就开口说，嗯，他们有一段理想的婚姻。听众朋友，你有这么想过吗？你有说过这些话吗？他们有一段理想的婚姻。 韦伯斯特他说，理想指的就是只是心理上存在的形象，是幻想与想象而已，欠缺真实性，是一个完美的标准。你可以说出一对关系完美的夫妻的名字吗？不，你说不出来的。他们可能很好的做出调整，并且适应过来，他们可能关系和谐，但他们从来不是完美的夫妻的。事实上，如果你有心理准备，我会告诉你，世界上只有出现过一对完美的夫妻，他们不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不是以撒和利百加，也不是玛利亚和约瑟。唯一一段理想的婚姻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我想告诉你们原因，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在之前第一篇的信息也看过这一章哈。我想要你去看看第一段，也是唯一的一段理想的婚姻关系。我想告诉你为什么它是一个理想的婚姻，它包含了所有的完美的因素，包括他们身处无罪的环境。神望着男人，然后说，你独自一人不好。然后呢，神就说，亚当啊，我会为你造一个适合你的帮手，你缺少了一些东西，现在这些缺口由某个人来完美的填补了。之后呢，我们就跳到第21节。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你看，手术开始了哈。神先麻醉亚当，然后呢，在他睡着的时候，神就对他开刀了。21节后半段就说，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你会问我了，哎，向天牧师啊，为什么这是一段理想的婚姻呢？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奇妙地为亚当创造了夏娃，神取出亚当的肋骨，然后呢，创造了与亚当完美配搭的夏娃。夏娃是为亚当所量身定做的，没有其他生产线。亚当不是在多个选择当中选择了夏娃的，而是神领夏娃到亚当的面前的。神造了那个与亚当完美配搭的夏娃，神为你所造的一些适合你的东西都是完美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在第22节，我们继续读哈。这边就是神他领他，就是那个夏娃哈，到那人跟前，就是到亚当的跟前。亚当与夏娃之间是一段理想婚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确实的撮合了他们，确实的哦。不仅是在精神上的组织，而是确实的撮合他们。请你试想象一下，这有多么的奇妙。亚当不需要去什么求爱、去告白，不需要什么苦恼的选择对象。夏娃是一个完全适合他的人。事实上，夏娃是神特意带到亚当面前的人。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原因了，第23节。记载了亚当的反应。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亚当的配偶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分，不需要调整，不需要适应，也不需要做出什么改变，因为这个女人就是从男人的肋骨所造出来的。这个女人被造成与亚当完美配合的人，然后呢，由神将这个女人领回到亚当的身边，他们不需要互相磨合这样的一个适应期。事实上，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并没有罪恶的阻碍、障碍来动摇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没有受过不好的什么亲子教育，他们不用改善他们的行为，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障碍会妨碍他们的生命结合成为一体。事实上，夏娃只是刚刚出生几分钟，他就呼唤了亚当。亚当在手术之后苏醒过来，看到夏娃，心里想说，就是他了。他们就是完美的结合，神在他们的中间。当然，总的原因也就是第四个原因了，就是因为他们身处在一个没有罪的环境底下， 他们的关系当中也没有罪，他们完全的天真，他们也赤身露体，但却毫无遮掩，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他们之间是没有罪疚感的，没有自我中心的思想，没有伤害，没有伤痕，没有以前什么风流韵事，他们是完全的、完美的为对方而设的，没有丝毫的罪恶，没有任何的罪疚。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发现在婚姻关系当中所存在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挣扎，我称之为完美主义的综合症状。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丈夫不完美，你也不完美，不过呢，你有一个完美的神，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唯一完美的只有耶和华神。因此呢，你应该不要再要求对方啊，你的另外一半完美，而应当去仰望神，唯有神他才能够达到完美。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也唯有神他能够令你们夫妻哈有真正美满的婚姻。有了这样的认知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开始接下来的内容了。我想要跟大家说说一段婚姻当中四个基本的优先次序或者是原则，他们全部都非常的实际，没有什么理想化的。当我真正意识到原来别人没有期望我有一个完美的家庭，那么呢，我自己就会感受到大大的释放了。别人期望我拥有一个完全符合圣经教导的家庭，但我的家庭呢，永远也不完美的。请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模范丈夫哈，或者是什么模范家庭的一家之主，我的家并不完美。不过我们确实的拿出了我们的装备，开始经营我们的家庭，为了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符合圣经。不过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标准的，我们的孩子也并不完美。我不会担忧别人知道他们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是会怎么想的，我没有这种压力的。我会在你们发现之前就告诉你们，我们的孩子他们真的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呢，都是从我那里以及从我的妻子身上所学来的。事实上呢，如果你仔细的一点点来看好，我想要你从创世纪第二章学会一个原则。你们可能因为对创世纪很熟悉而有的时候会忽略了它哈。请我们看第二十三节，那人说，二十三节哈，那人说，你看这一节有引号的，这是亚当所说的一句话，对不对？他从神那里接过他的另外一半，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在这里描述一个完美的结合，也是神撮合的理想的关系。请你看二十四节，这一节没有引号，这并不是亚当的话，这是神的话语。一开始是借着摩西所写成的，针对的呢，就是所有的婚姻。第二十三节的内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婚姻，那只适用于亚当与夏娃的身上。但是呢，第二十四、二十五节就适用于每一段婚姻了。这就是这几节经文在新约出现最少有四次的原因了。这两节经文就组成了真实婚姻的原则。好，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想你放松你的头脑，好，这是一个很艰深要很小心处理的信息，它会涉及到婚姻的亲密的关系。不过呢，我保证我们不会很粗俗的或者是用人尴尬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我认为第二十五节显示的关系是神所设计的关系当中最美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在很多的经文当中得到阐释了。不过呢，它常常被人粗俗的表达出来，因此呢，就造成人们很大的误解。在基督教的语境底下，这句经文包含了基督徒婚姻当中令人惊叹的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后就会谈到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头三个原则哈。第一个就是分离的原则，你要明白这些原则不是选择题哈，你不能够只要其中一个 而不要哈丢下另外两个。你不能只选择两个啊选项丢下一个啊，很难做到。你要把这三个原则全部都选了，你得全部都接受。如果你打算结婚，你要依据神所制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借着神满有权柄的话语而来的。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分离，所以你看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希伯来文离开这个词不是一个好像很严厉很无情的这个词句哈，它的本意不是叫你抛弃什么东西，好像抛弃父母，不是的，而是说什么呢，说松绑，它的意思就是松绑。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它是在传达一个概念，就是脱离某一些人而能够获得自由，这是一个透过分离以寻找自由的一个概念。离开父母不仅仅是实际身体上的分离，还是情感上以及精神上的分离。你和我都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男人娶了妻子但是还住在父亲的屋檐下这样的例子哈。他们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吗？没错，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与父母还没有断绝他们的关系。这些人的婚姻都受到推崇的，坦白地说这增加了婚姻的难度，但是人们是可以做到的。去年我的父亲来我家住了一年半，这是不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呢？啊，我不这么认为。这个原则都给儿女和父母双方带来一些微妙的调整和责任的。而我的父亲呢，无疑地履行了他的责任。不过呢，问题是我们之间还要在情感上分离的。让我举一个不遵守原则的圣经人物这样的例子来给听众朋友听听哈。他的名字就叫做以扫，请你翻开创世纪的26章。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例子就是这个年轻人哈，以扫。以扫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他是哥哥。以扫违逆了父母对他选择妻子的忠顾，并且呢故意破坏家庭和在家里面制造混乱，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这个分离的原则。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以扫他是一个叛逆的人。请我们看创世纪26章的34节。就在以扫他40岁的时候，34节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他们住在一起，以扫娶了这两个外邦女子，娶了他们之后呢，以扫就把他们带回家了。这对于这个父母亲啊，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来说简直就好像是地狱了。可能他们尝试与他们相处，不过呢情况却是非常的凄惨，非常不好。现在请你翻开同样是创世纪27章46节，你就会看到一个积藏已久的问题终于显露出来了。好，46节说，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利百加是生活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啊，可能他会说，哎呀以撒，我受够了，我不能够再忍受那些赫人媳妇儿多一分钟了，这些赫人女子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如果这个小儿子雅各出去也去娶了跟他们一样的女子为妻，那我只好割下我的脑袋了，我实在不能够再多忍受一分钟了。所以你看，因为没有遵守分离的原则，这个大儿子以扫给父母亲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烦恼。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看他的后果。小小两个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下一次会继续播出史文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